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9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蹲坑后否定迫害向内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1日。2024年4月4日，我和我们小组的 L 同修在一位同修家学法，上午学完法， L 同修悄悄地告诉我，我家附近的 D 同修特意让他转告我说，我家楼下的一楼来了两个便衣蹲坑，是市公安局的。便衣每天从一楼的超市过到楼道里，这是超市老板告诉 D 同修的，因为 D 同修和超市老板是好朋友。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我本能的第一念就是否定。正好前一天晚上，我看到明慧交流文章，同修引用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《各地讲法六》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，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。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，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。当时看后，我心里一震，所以就记住师父的提示了。我悟道，在我家楼下蹲坑，就一定是大法弟子的事吗？就应该往自己身上联系吗？二楼是新搬来的，大家不了解，说不定是常人的事呢，我不承认。但是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既然发生在我这儿，一定有我要修的。怎么修？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同时向内找。我准备回到家里后好好理顺一下自己，在这颗心上下功夫。当天下午回到家，走在楼下的时候，感觉环境和以往不一样了。上楼后关上家门，我突然感觉像被圈进一个笼子里，四周都是监控，都是眼睛，时刻有被抓走的危险。不知道楼下现在情况到底如何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下手。一种无形的恐惧、死亡、孤独、无助、蹂躏人心的物质向我袭来。我问自己应该怎么修。我需要背法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背经文，也三言两语，经文正法，经文正念等等经文。越背法能量场越强，背法心里才觉得踏实。背了一个小时后，我就在悟。99年迫害初期，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否定旧势力，不知道大法弟子的来源，不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还以为吃苦越多越好呢。可是今天，我已经在师父的正法中修炼快30年了，我明白了我是谁。正法弟子的生命意义以及使命，就是维护大法，正实大法，从而救度众生。那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怎么对待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？师父在经文《各地讲法四》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，在否定排除他们中，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。回忆一下随师正法走过的路，堂堂正正去北京正实大法，破除2001年610企图绑架，破除一次次的大搜捕，资料点遍地开花。2015年实名溯江，面对面解体邪恶清零等等，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，都是在否定排除他们中走过来的，彻底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，同时慈悲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、简、法、司的 可救药的众生。这时我从心底发出一股强大的愿望，明明白白地破被蹲坑的谜，谜底应该落在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理出头绪后，我开始发正念。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就是来同化大法、正实大法、注视正法、救度众生来的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，彻底解体旧势力的参与，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迫害众生，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参与这件事情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及共产邪灵，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，慈悲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可救度的公检法司的众生，不可救度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，立即现世现报，然后还念发正念口诀。发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之后，我开始向内找。一，首先找学法问题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学法质量不高，学法量时间不够，背法不扎实，得法同化法显然就少。二，学法少导致在修自己，改变人的观念，走出人力度不大，表现上有时主意识不强，管自己难，不好突破，尤其是贪看动态王，不能够持久地保持真我主宰自己，真我假我思想业力有时就混，表现在对有的人有的同修的观念迟迟去不干净，翻来覆去的走不出人。三，还有病业的观念。今年以来，年龄大了的心理很重，有时就会影响精神状态。有一段时间卡在人这个层面上看待年龄的问题，因此还有安逸心。四，在救人上抓得不紧，总是能给自己找出几个理由，还需要突破人心的束缚，抓紧时间抢人救人。我要求自己从现在开始真我主宰自己，分清假我思想业力及外来干扰，从一思一念开始抓住，分清排斥人的习惯性的思维，转变观念。只有加大力度学法，融于法中，内心才能强大起来，才能正念十足地走出人，正实法，救众生。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，我心里比较稳定了。被蹲坑的第一周，我没有告诉亲属学法小组，修炼的安排都是正常的，同时我抓紧时间大量的学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修心，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内找，不给邪恶留下空隙把柄。经常去的学法小组人多一些，暂时不去了，要为同修着想，他们都在为我加正念。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家和亲属同修小组，我都主动征求他们意见，问他们在意不。他们正念都很强，并且配合我一起大量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转法轮，还可随时交流。这期间地同修不时地来信说，一开始便衣每天都来，半个月后几天一来。第三周的周五下午，在其他区域派出所工作的亲戚来电话说，我们开会了，从下周一八点开始大抓捕，就抓被蹲坑的法轮功。其实他不知道我楼下有蹲坑的。我想到师父的法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，不允许迫害众生。这时我发现，我的第一念居然不是为自己，是众生。亲属们听说要大抓捕，马上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家，他们都不知道我楼下有蹲坑的。有的同修也劝我收拾好东西暂时离开家，我不走。经过这三周的学法修炼，我的心里已经很踏实了。我们是正法修炼，师父看着呢，宇宙众神看着呢，把心都放下了。 包括生死。周日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吃饭，临走的时候问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事告诉我们。我说，没事。孩子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关上门后就上来一念，明天能否再见面了？真我马上制止这一念，不是我，灭。这时的正念已经非常有穿透力了，只要灭，就一下子到了极限，铺满了整个空间场。周一早上8点多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啊，今天是周一，而且现在是8点。我到阳台上看看外面，一切正常。从这天开始到5月下旬，我们这个区域陆续被非法抓捕大法弟子50多人。5月1日前，地同修又来信说，那两个人经常来，不固定时间，昨天上午还来了，前天你们2楼的一个女的被抓走了，不知是谁抓的。我想，2楼的如果是大法弟子，就正念加持他，清理空间场。过了5月1日之后，地同修又来信了，说，票警今天到我家来了，要给我们照相，指他家人，说现在又有任务，还要抓人，有指标，也包括法轮功，特别提到了你，他说到你的名字好几次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马上意识到还有什么漏，心性没有达到标准，怎么又回炉了呢？我也给同修写信，同修也帮我向内找。我理顺了一下我的思维，从修炼开始到目前为止，心里还有什么没有放下的，从而没有走正修炼的路。按照正法理讲，向内找修自己，这个思维永远是修自己。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思维是清醒的，心是敞开的，能够跳出自己来看问题。我找到了，找到一个认为自己是对的心。原来在一个问题上，我在坚持自我，这个自我控制我好几年了，导致每周二的学法小组解散了。我很吃惊，由于坚持自我而没有走正修炼路，用人心对待学法小组，没有意识和珍惜学法小组的神圣和师父的安排。那是大概在2019年左右，我们周二的小组 P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，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帮助同修中，同时我也希望周二小组学法转到 P 同修家，认为学法小组的整体力量，帮助同修力度会很大。周二小组成员一半是同修的亲属姐妹们，他们不同意，这样我就不能去周二小组学法了。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因为同时有2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需要帮助。由此，我对周二小组同修有了看法、观念，认为他们自私。我们互相有了间隔，我认为自己是对的、无私的。2年多的时间，2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陆续离世了，尤其在 P 同修离世后，我当时觉得筋疲力尽，断崖式的衰老，因此对同修的观念更重了。过一段时间，当我意识到不应该抱着这个观念不放的时候，我下决心去掉这个观念，却没有从根本上放下。修炼不在于谁对谁错，而是自己应该修什么。修炼机制永远都是向内的，认为自己对，显然看对方是错的，看对方不是向外看了吗？然后再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不是坚持自我吗？向外找，不是走魔道吗？与大法是背道而驰的呀。这时的我如梦方醒，我立刻双手合十说道，师父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还要向周二小组同修道歉，放弃那个自我，那不是真我，归正修炼路。第二天上网，周二小组同修来信征求我的意见，希望我们每个月到一起学法交流一次。 此时的我早已热泪盈眶，双手合十，感恩师尊慈悲苦度。接下来我又给我们小组 L 同修写信，我准备去我们小组学法了，可以吗？因为已经一个多月没去我们小组了。 L 同修回信说，好啊，我们都在等你呢。看到此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，我又哭了。正法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，正法弟子在实践着师父精密而又慈悲伟大的安排，从中成就着大法弟子走出人，正实法，救众生，走向神。感恩师尊佛恩浩荡，感谢同修慈悲包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的指引下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冬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日。自从2001年被迫离开学校后，我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但无论怎么艰难，我都始终珍惜分分秒秒地做着三件事。每天基本上八晚凌晨12点正念睡觉，凌晨3点40开始练功。我充沛的精力得益于我能坚持练功。有时救度众生的事太忙了，三四天练功少了，甚至不练时，晚上10点多钟就困，想睡觉。我就赶紧好好练功，就又精神了。一，师父给予弟子工作。2019年大年初三，我去给一位同修拜年，和同修谈起找工作的事。同修对我说，你这么柔弱，不能再干体力活了，你得发挥你的长项，再回教育。我可以出资帮你一下，能否办个幼儿园？你考虑考虑。我对同修说，我不擅长操心，办幼儿园不行，但我可以到民办学校去应聘，再回教育。我回家就开始找教材，暑期教材。大年初八时，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，问我，你想去教学吗？我说，想去，只是担心过不了应聘这一关，要是直接让我去教的话，还行。他给了我一个老师的电话号码，那位老师又把校长的电话号码给了我。三四天后，那位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紧联系校长，说一位老师突然辞职，学校缺老师，催着让我联系。我打通了校长的电话，他问了我的学历和年龄，让我去试讲。我对他说，我高中教材不熟悉。他说，你来就是，你们那时的大学生比现在的研究生也强100倍，你来就是了。我只教了一年的高一学生，又近20年不教学了，去应聘是有压力的。在校长的鼓励下，我去了学校，他们给了我试讲的课题，让我准备了半个小时，试讲了10分钟的课，四天后通知我报到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予弟子的最好安排，谢谢师尊。虽然我接手的是高二的学生，但已进入高三学习，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把所有教材熟悉一遍，必须把知识系统化、框架化。而我以前只带了高一就离开了课堂，又近20年不教学了，很多知识点也忘记了，一下子承担高三复习的教学，感到压力很大。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，让我能过目不忘， 再加上我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很快就熟悉了教材，能胜任这份工作了。二，用真善人的理念教育学生。在学校这个新的环境中，我按照大法真善人来不断地完善着自己。我刚接一个班级的时候，讲课时两个学生在说话，我用眼神制止了他们三次，他们还是说话。我让那男生站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但我让那位女生 A 站起来时，她突然啪啪拍着桌子，歇斯底里地对我吼起来。我没说话，你凭什么让我站？我就不站。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，霎时教室静得连一根针掉下去都能听得着的感觉。所有学生都盯着我，我平静了一下，对学生说，这事课下再说，咱们继续上课吧。课后其他学生和我说，这位女生和所有任课教师都吵过，化学老师都被她气哭了，她只要情绪不好就发火，不管你说的对或错，其他老师都不敢管，也不愿理她，随其自便。这件事也让我感到现在孩子道德层面的缺失。我精选了很多神传文化的故事，重新排版后，在课前的多媒体上让学生读。不长时间后，因为高三年级需要老师，又把我调到了高三。半年后，我偶尔经过那个班级时，恰巧遇到女生 A， 她抓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，老师，我太想您了，您什么时候再教我们呢？在教学中，我注重把传统文化放进教学中，想办法破除中共的无神论，智慧地揭露中共的谎言。讲环境保护时，我会启发学生评价毛泽东的斗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难。讲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时，我会把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共产党都列上，让学生思考历朝历代，包括当今的中共国是否都属于中国，每一个朝代是否等同于中国，启发学生中共不等同于中国。讲都江堰水利工程时，我讲天人合一的内涵。讲温室效应时，从全球能量失衡的原因讲到现今的天灾人祸。我问同学们是否得到了逃生的秘诀，有的学生就喊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。我秉承真善人，善待学生及同事，他们也都能感受到。有位男生告诉我，老师，我们班的女生都说您是天上下来的，是仙女，您是喝露水长大的。不止一个班级的学生这样对我说，一位年轻女老师对我说， A 老师，你的脸上带着慈悲祥和，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愿意和你在一起。修炼大法也使我拥有年轻的容貌。有一次我在前边走，一群女老师就在我后边议论，你们说 A 老师哪像50多岁的人，我一直以为他的孩子才上小学呢。刚来这所学校时，我接手的班级是差生、艺术生。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期间上网课，一些普文的学生也分到我带的班级。返校正式上课后，市里进行一轮验收，经我带的一名普文学生有年前市统考成绩的61分提高到81分。年级主任算奖金的时候分给了原来的任课教师。我很坦然，也没找领导。虽然我在领导眼中很不起眼，但在学生口碑中已经很好。一个学生课下总到办公室问我难度较大的题。我心想，艺术生不用做这么难的题呀。我就问他，你专业过关了吗？他说，老师，我不是您的学生。我说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他说， 上网课时您给我们上了一节课，我就打听到您了。因为我们文综组老师太多，所以我就在其他办公室里。他打听到我还真不容易。后来有几位不是我教的学生主动找到我，让我辅导，免费的。经过一个学期的历练，暑假我回到娘家与家人们欢聚一堂。家人们对我能胜任教学感到十分吃惊。外甥媳妇说，小姨真厉害，这么多年不教学了还能拾起来。我告诉家人们，不是我厉害，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。老爹点头赞叹地说，还是法轮大法好。2024年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，一校长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老师，你怎么辞职了？你的教学成绩那么突出，像你这样的老师不教课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三，学生明白大法真相，得福报。在这些年的教学中，有些学生因为明白大法真相，学生成绩有了惊人的变化。2024年3月，一熟人的孩子甜甜是化名，让我辅导地理课。这孩子是艺术生，艺术专业已过关，并且十分优秀。他所在学校的老师建议他找老师课外辅导一下地理，以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甜甜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他认可法轮大法好。在给他补课时，我把一模考试最可能考到的知识点讲了一部分，给他重点练了一些题目。仅补了两次课，结果一模考试，甜甜的地理成绩选择题仅错了三个，这是普文成绩很好的学生才能有的成绩，考了他班的第二名。甜甜的同学看到他成绩提高得这么快，几个同学相约来找我辅导。四月初，来了一名艺术生天成，也是化名。他的艺术专业也已过关，专业成绩十分优秀，只是文化课很差。可能是升学压力大的原因，我看到天成的脸色有些暗黄。我给他补课时，发现他地理基础知识十分薄弱，并且地理思维逻辑不连贯。我从基础给他补，并注重对他地理思维的培养。一次补课休息时，天成告诉我，老师，我是慕名而来，听说您带的学生成绩提高很快。我给天成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让他搜藏字时，他立即上网搜索，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。我告诉他，专家考察藏字石有 2.7 亿岁，无人工雕琢痕迹，是天然形成的。中共罪恶滔天，自建政以来杀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，现在迫害法轮功，还活摘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。藏字石天机尽显，天灭中共已成必然，其成员也将承担一份罪责。至今已有4亿多人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他爽快地答应用天成这个名字退出曾加入过的团队组织。此后在给他补课时，我发现他基础知识掌握得很快，地理思维逻辑逐渐连贯起来。一天不经意间，我发现天成的肤色变得白里透亮。我问他，有没有人说你脸色变好了？天成回答，我同学说我变白了，我父亲也说我变了。我告诉他，你这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受益了。天成点点头。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，天成发来高考成绩单，成绩出奇的好，考上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学院是没问题了。他激动地说，老师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，谢谢老师的栽培。 甜甜也考上了她心仪的大学。升学宴上，天成自豪地告诉我，老师，您知道我考的是什么学校吗？考的是艺术类学校八大名校之一。天成的母亲告诉我，天成超出了平时考试成绩50多分，老师说太想不到了，是杀出的一匹黑马。我给天成的母亲讲了大法真相，并且告诉天成的母亲，不是我有什么本事，是大法师父给孩子开启了智慧，才有如此好的成绩。天成的母亲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每每讲真相时，看到那么多的众生还受着中共谎言的毒害，我就着急，就想流眼泪。时间飞逝，觉得救度众生的那么多事需要去做，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我要珍惜分分秒秒，在大法的指引下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